各位好，今天二月十二号，我是五月三人，吃了吗？您呢？二月十号就是前天的时候，咱圣上啊，这个采用这视频方式，在八一大楼慰问了全军战备值班部队。当时我看着那个景象的时候，就是相当之震撼。为什么呢？就是整个那么大一个大厅啊，就坐他一个人，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设备在啊。然后因为它有两个镜头，就是不是两个机位，它应该好几个机位，但是呢，其中一个就整个打出那个巨大的大厅，哎呦，我估计大厅得有个大几百平米，然后中间摆一套巨型的沙发，这个有一桌子，就他一人坐在那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他一个人坐在这儿。当然这也正常，为什么呢？期间也没别人了，除了张生民之外呢，就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往那边坐了。都被他抓了嘛，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处于一种，就是在中央军委那儿不能算是光杆司令，毕竟还有一辅助的，就像是，比较像希特勒，比较像希特勒他老人家。为什么呢？是因为希特勒他老人家只有一个睾丸，就是对，你看这个，咱圣上往那儿一坐，对吧？他是那个主干，然后呢，张生民是那个一个睾丸。哎，那在这搁着不太合适。这种隐疾，那不应该呢暴露于大众之下。所以我估计他也就是一个人。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啊，说实话啊，这个让我想起前两年呢，不是去那个香港参加一什么活动吗？是22年吧，还是23年？我印象当中应该是22年。到时候各位可以那个指教一下，到底是哪个，记不住了。然后呢，他当时他老人家呀，就在这个。应该是地铁站吧，或者轻轨站，地下还是地下？然后呢，摆了一台子，就摆这台子呢，这边他这边是一台子吧。采访那记者，真的大概得有个100米开外，反正可能是100米，说的有点夸张，但是至少是30到50米开外。然后呢，离他这个台子，他那台子还有几节台阶儿。然后呢，有一溜小人儿站在那儿，就是那个香港那些他钦定的那些人在那儿站着，官员在那儿站着，要好像有五六个人在那儿，你就觉得特像什么呢？就像当年那个金銮殿，各位你应该去过故宫，看过那个太和殿吧？应该是那个。然后呢，那个其实说起来的话，倒是没有特别，就是这。臣下和这个皇上之间呢，其实没有大家想的离那么远。尤其是重臣，往往呢就是在那个几节台子，他应该叫什么？那个叫单臂吧，应该叫单臂，应该那几个在那之下，就几节台阶的事儿。所以呢，这个你一看那个情况，你就会发现，哎，跟那个有点像，对吧？当然，我们也都知道，他实际上现在就是中华帝国的皇帝嘛，这个也没什么可避讳的事情。那为什么会是如此？当时在香港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特别明白一事儿，就是说白了就是害怕。为什么呢？因为香港人呢有一毛病，就是待今英国统治之下呀，在大英帝国统治之下呀，哈，有点这个过于放纵自我了。而且呢，这放纵自我这件事儿吧，就是他习惯于这种呢，有时候忍不住。你像我们这个，我一直在说嘛，中国人很多人呢是这个心里有一小中宣部。如果说你要是离开国内时间比较长，你比如像我这样的，原来我在国内还发言的时候，对不对？那心里啊真得供奉一小中宣部。为什么？因为你不一定踩，你一踩线，夸叽，你没号了。你就像我第一次被封号。这么多年第一次被封号，什么时候？就是咱圣上刚上台没2年的时候，我就说，我说这春晚呢，就是一个给那个上边定制的一堂会，哎，结果给封了半个月，就那会儿大概都是这样。所以你说话就得小心嘛。那像这样的时候呢，那如果您再像国内似的，您走入民间，对吧？那突然有一嗓子喊出来，打倒习近平。或者打倒共产党，或者是说其他的平反六四，咱都不说打倒什么平反六四，诸如此类的，一起哄，那香港人又不太在乎你这个，还没习惯于在国安法之下的这种，还有什么送中之下的这块，这种言论的模式，对吧？那你不就扯了吗？所以啊，哈，他就没敢出去。 这个，而且呢，再说了，香港那块万一谁是从那菜市场正好出来，是买俩鸡蛋，人家又不太在乎这鸡蛋，受点损失，受点损失了，来，我送你一个，不是，那是吧？这不就出问题了吗？大概就是这样。那这一回啊，就是很多人也在说，说咱圣上呢是一个胆小，对吧？就像我一直说的，咱圣上是一个又怂又狠的人。狠在哪儿呢？狠呢，他能把这个整个军队给你领导层全废了，中枢神经，哎，给你干掉，高位截瘫，对吧？到你看，我现在不是说嘛，就一这，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军委，军委那些人给提提了上来啊？如果还没提了上来的话，那现在就他就还是一个，就一个高丸，对吧？就是一个引或叫什么，单高，哎，那就是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儿，那。这是他狠的地方，但是他怂的地方，就好多人就是说，你看这就是怂了吧，不敢去这个军队下基层这检阅。那实际上来讲呢，他也去了这个基层，不算基层吧，也是见了这个军人的，见哪儿啊？退休那帮人。这个呢，也成为他又怂又狠的另外一个例证，在怂的这一方面例证。为什么呢？退休这些人你每年都得见一回啊，这回春节团拜会啊，或者诸如此类的，都是军队的人。然后你就发现呀，在这帮老家伙，你想都离退休了，都啥岁数了？哎，在他老家伙这旁边啊，都站了一个，不算都站了，就每隔一段就站一个龙精虎猛、身高八尺，对吧？膀大腰圆的，哎，那种特别牛逼的，一看就是至少也是打过橄榄球的那种，哎，这么一个年轻人，他肯定不是离退休的。就盯着这帮老家伙们呢，哈，看着说你别到时候直接扑上去，哎，或者是做出什么样的不雅之举动，对吧？然后呢，那保证咱圣上的安全。他实际上身边还有保镖，但是先得在这个他这接见老干部这些的这个群体当中先加那么一个。我当时一看那哥们站起来的时候，比那帮老家伙们，因为老家伙们都基本都有点缩水嘛，对吧 ？OK， 那这高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一头多呀，那跟熊似的在那儿两眼烁烁放光，在那儿盯着，大概就是这么一事儿。然后就大家都觉得说，我操，圣上对自己的这个龙体之安危确实是比较那什么的。不过咱说实话啊，就是中共的这帮高级官员呢，也不是都有这个勇气直接的，他可能拔枪或者是上吊给自己来一下，真让他直接能够扑上去给圣上挠一满脸花，那他除了他能挠圣上满脸花，你真以为那许氏跟许世友似的多少还练过点功夫呢，对吧？那帮人早都已经吃喝嫖赌的，身体也差不多了，能活到这岁数，也就只能归功于祖国医疗方面的这种双轨制了，对吧？哎，其他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也就是他又怂又狠的一个例证。但是吧，是这样的，我跟各位呢聊点比较正经的事情，因为我从这块来看到的，他在远程进行某种程度的慰问啊，其实他也不能叫完全的慰问，他是要检查这个战备值班部队，就是他以这个名义来做的这个事情，其中呢有这么隐含几个意思。首先第一个呢，这个呢跟他原来就是，你看啊，我们这个中共的党头们一般都是三位一体，原来圣三位一体，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对吧？圣三位一体。那这圣三位一体的时候呢，就保证了自己一定要把军队抓在手里，所以呢，一般来讲，中共的这个党首，他在春节的时候有一个习惯，是下到这个基层连队，与军同乐，他不是就是有点那个劳军。靠军的这意思，当然不是那个什么慰安妇那感觉啊，就是说他是直接去叫底层，要跟大家同甘共苦，有这么个意思在这儿。而且这个习惯呢，一直以来呢就保持下来了。您可以看到历届的，除非是实在安排不开这个，就是你也掰不开镊子了，对吧？我们讲北京话讲掰不开镊子了，然后呢他呢可能就是说不去。那否则的话，他一定要抽一天时间到某一个基层的连队，跟他们表现一下这个我作为一个最高军事指挥官跟普通官兵能够同甘共苦的这么一个精神。这是一直以来的这个习惯，从哪一开始就这样。那 什么时候断了一下？就在疫情的时候。疫情的时候呢，确实是没有太多的，那不太好一去吧。咱你也知道，咱圣上本身呢，对自己龙体就比较在意，那底下万一给传染上病，这也不合适啊，就断了一天，断了一段时间，有两三回吧，大概我想想得有几回啊，21年没去，22年没去，23年没去，但是24年和25年就都去了。就还是按照这个原来老规矩就去了，但是今年呢不一样，他就没去。那首先第一个啊，先跟大家说，他就是因为这个整体的信息化的水平，因为你原来你在去的时候吧，大概你只能去一个地儿，对吧？最多你去两个地儿，也就算完事儿了，表现自己的这什么。现在他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远程的方式能够去，这回一共看了9个地儿。这种情况下，就是你表达自己的这种意愿的这种效率会高，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作为一种检查模式，对吧？它并不全是说我慰问你，肯定也是慰问，但是呢，它整个的作为一个战备检查，军队的这种精神面貌以及装备诸如此类这些东西 ，OK， 好，我呢可以随时监督到你。这个呢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叫什么呢？叫做呀，这个应该叫做能够直接指挥到每一条枪，大概就是体现这么个意思。老大哥总在盯着你，你别觉得你牛逼，你天高皇帝远，对吧？你在海上，对，你想你在海上都可能，那你我都能给你连线，我都能直接看到你，就像你们家养只猫似的，那你家里都装摄像头了，你天天能看着这猫在干什么，哎，大概有这么个意思在里边。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呀，就是整个的，一般的来讲，我们说军队嘛，是一个层级的指挥模式，对吧？你下命令，然后命令进行分解，分解到各个军种，然后呢，各个军种再把命令分解到各个这个作战部队，作战部队再一级一级分，哎，变成战术的这种应用啊。你这个连去哪儿，那个连去哪儿，你这个班去哪儿，就这成了一个整体的层级性的指挥系统。那等于他把这整个的这个中间这全给砍了之后，就是他那个中枢神经砍了之后，那等于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一高位截瘫嘛，一直也跟大家讲这个事情。但是呢，这件事情啊，它要体现一什么？它要体现我直接可以控制军队，我可以让你可以下命令到连，对吧？或者至少是一个团级的战斗单位，我可以下去能够指挥。当然他指挥得了指挥不了，这是瞎扯。就是他那个至于他那个大脑和他的这种军事素养能不能干成这件事儿，也是瞎扯。但是呢他有这个能力，这个呢也是给军队提一个醒，我能够不经过中央军委，我只作为军委主席负责制嘛，军委主席负责制嘛，我可以直接跟你们这儿来说事儿。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很多人说觉得说他怂了，对吧？不敢下去，这是有原因的。这个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因为毕竟军队啊，还是跟这个甭管是枪啊，甭管是炮啊，他是打交道的。那中间有一些物资流失，比如少了几发子弹，少了一支枪，对吧？这东西都有可能。那他为了自己安全，他不往下走，这是有可能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说这两点，一个是要提醒各位，你们是不是在老大哥接任之下，你是党的军队。第二个体现什么？体现一个跨级别指挥的能力，就是我至少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技术能力，而不是他本身的这个能力。因为你作为一个，说白了，他是一个军事的外行，他真的没当过什么兵，没在军队经过什么正规的锻炼，对吧 ？OK， 虽然挂过民兵，好像是管过一段民兵那块儿那个衔儿，但是实际上没有真正进行过锻炼。所以呢，那但是我可以能管到你，我能够直接给你下命令，他就等于是跳过很多层级，能够干这事儿。原来您比如说吧，那他是一个我是必须下文，对吧？正常的一个命令诸如此这些东西，我现在可以直接视频指挥，就可以到这个程度上。他是让大家体会到我随时可以做这件事情的这种恐惧感，大概是这样的。他一边是怂了，一边是狠了，这就是体现特别明显。那一边我是不敢真正见你的面的人，不敢真正见面，但是呢，我呢又可以很狠的去整个的把你 军队抓在手里，你们任何人的这个命运都在这块，我随时可以调动你们，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事儿。所以啊，就是你要看他这个事情，你得看他背后他到底想做的是什么，他大概就是想做的这个。当然我说的他又怂又狠，这两者之间哪个占比更高一些，这个呢各位就自己掂量着，对吧？这是这个，这是这个事情。那除了跟军队这事儿之外呢，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这段时间啊，他老人家呢又去这个民间这块，在北京民间这块了。大家呢就是特别清楚的一事儿，就是最有兴趣一事儿呢，就是呢他实际上来讲这一回他是做了一个带货。网红的尽头是带货嘛，对吧？那这个叫什么什么的尽头是考编，对吧？这差不多，网红的这个咱你不能说咱圣上不是网红，对不对？对吧，你这个总大家得总得承认吧，各种这个迷因的东西，各种他的外号，当然这外号有一大半是我贡献的，那这个那不都是网红的标配嘛，对不对？ OK， 那他呢就去带了一下货，就是稻香村那块。实际上来讲呢，这个事儿啊他还不是第一次了。在13年的时候啊，哈，实际他在12月份的时候，他的那个不是春节，但是也是在春节之前吧。12月28号的时候呢，曾经去过一次稻香村，也买了几样东西了。比如说吧，他当时买的是素食锦，就是他那天正好是吃完庆丰包子去的这稻香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各位可以查一下。然后呢买了素食锦、腊八蒜，这不快腊八了吗，对吧，临近腊八节了。然后也买了三样点心，是盒装的，是什么呢，爱窝窝、豌豆黄、年糕。哎，大概就装了这么一盒就走了。那个时候呢大家呢还专注于呢去吃这个庆丰套餐，对吧，后来他得名庆丰地也是这个原因嘛。那去痴迷这个庆丰套餐，对这个稻香村这个呀哈，他没有一个特别的爱好。这回呢他这回买这三样呢就是跟那个跟原来呢不太一样。他买的是啊哈这个开花枣，然后呢奶油麻花、蜜三刀，就这三样东西。怎么说呢，这三样东西作为北京人呢说实话真的是不太爱吃。就是我人嘴啊是有点刁的。然后原来虽然是生活在一个出生生长都在北京。要一说论说起来是北京是一个美食荒漠呀，对不对 ?OK。但是吧就是自打我去从二十多岁开始往南方跑的时候，因为你包括出差啊包括采访啊你就经常去南方。我第一次我印象当中就是去到南方直接吃了在那个五芳斋的粽子，跟大家聊过这事儿，直接开车过去，哎这看着有这五芳斋的粽子，就是在嘉兴嘛，然后就咱吃咱尝尝去吧，老听说也没吃过，一尝我操，这个所有的北方粽子就都不在了。那当然这肯定很多北方的人不太喜欢我说这句话，说就爱吃这个糯米大枣蘸白糖的这个我承认您这个您说的对，但是呢我作为北方的这个味蕾的叛徒，我觉得那五芳斋的粽子就是或者说肉粽或者说咸粽是要比这个包括碱水粽包就是那种就是完全没有内容的那种碱水粽还有什么那个红枣粽北方这些粽子都好吃。那这没毛病吧，就那个人口味不同。那北京的这个应该叫做点心呢、啊、然后实际上而言真的挺差的，跟江南的这个细点呢是不能比的。可能有人说这个北京这稻香村不是南货店吗，实际上南货店是这样的啊，原来啊北京这块做点心呢叫那个饽饽桌子，就是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呢，就是满族的点心。满族的点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妈的油大，然后呢这个糖多。就是那一会儿啊就是做那个一桌子啊，就是他那个一大桌子全都是各种各样堆成小山一样的点心。梁实秋先生写过这篇文章，就说过这种点心那东西能搁半年，你能搁半年，那玩意儿真正硬起来的时候呢拿那东西直接当砖头打狗都行。这曾经有一个笑话，不是说吗，当年很有名的就是相声一段子，说是这个一压路机把一块月饼 给压到这个路道，就是那个柏油啊，就没货，那就压进去了。然后呢，这个拿这哥们儿呢，就看抠不出来啊，拿一江米条，各位不知道知不知道江米条那玩意儿，就愣给拿当撬罐给撬出来了，就有这么一故事。这就是原来北京啊哈这种满汉点心的一个大的特点，其实不好吃。那蜜三刀呢，说实话，这算是满族点心，哎，这个还什么艾窝之类，这个东西都属于什么呀？属于啊哈，就是叫做。这个南北合流的点心，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啊，这个北京真正想吃点好点心呢，你得去这个南货店。南就是它实际销售的是什么呢？是南方的糕点。然后呢，怎么来的呢？就是南货是怎么来的呢？是跟着漕运过来的，运河嘛。所谓南人北养啊，不是北人南养，所以不好意思啊，今儿嘴不太利落，北人南养。什么概念？就是京城人吃的这个米，尤其是八旗这个所谓的铁杆庄稼发的这个路米，从哪儿来啊？是从南方来的。那顺着这个漕运，这个船一直呢能够到这个北京，哎，在那块上岸，然后再到仓里，再分给这些人，跟这官员或者是八旗的这些养着这些八旗子弟们。那他这些船呢，就顺脚就带点东西。这么大才能那个多挣点钱呢，就带回一些很多的南货，包括糕点呐、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精细的东西到这儿。那很多的时候呢，就有这种就所谓的南货店。可是呢，那东西啊哈，它不太可能随时有，因为漕运嘛，虽然平时也运，但是呢，带不了那么多。那它怎么办呢？就是在这边开了南货店之后，跟北方的点心有一合流。就是互相就开始互相的这个借鉴学习吧。说白了的话呢，就是北方的这个学习南方的，就形成了自己北京这块的什么大八件小八件啊，然后呢其他什么艾窝窝之类的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啊，它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种点心。它呢既没有这个南方糕点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精细，对吧？因为你的食材就不行，这必须要承认你食材不够多。第二个呢，又要迎合北方这块呢，高糖高油的这个特色，哎，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有点四不像的东西。你要是搁原来啊，哈，就在比如说在那个在交通没那么发达的时候，这个东西不是坏玩意儿，不是特别差的东西。那因为呢，你也没吃过太多好的呀，对不对？你就凑合吃这个就挺好。但是你要真的你像现在你坐个高铁咣叽你就奔了南方了，对吧？开个车你就去了。真吃过南方糕点的，尤其是江浙一带这种糕点的，就谁也不把这个北方这当回事儿。那稻香村是哪儿的呢？稻香村就是当年的南货店，买东西要去那儿。鲁迅就是这块，就是这个稻香村的拥趸。哎，他觉得这东西做的挺好吃的，哎，经常去买去，然后分送这个邻居啊，还有他哥，哎，大概周作人吧，哎，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一事儿。然后我记得他是关于稻香村的记载得有十几次，就住了在北京住了十几年的时候，都记载了十几次去稻香村去买各种各样的点心，他还挺喜欢的。那大概这稻香村是什么时候开始做呢？是1895年的时候，但是他实际上跟哪儿是有这个官司呢？实际跟苏州也有一个稻香村，它是两个不是一体的东西。它实际上而言，北京的这个稻香村好多时候是盗版这个苏州稻香村的，而且那东西啊也都完全不一样，就是它做的东西的品类和那个水准也都完全不一样，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北京这块的所谓的这个特色这东西啊，你喜欢你当然可以喜欢，这没毛病。你就像我似的，我还是喝我挺喜欢喝豆汁的，而且喜欢吃卤煮，对吧？然后这炒肝这些玩意儿，在北京之外的人其实不太吃，尤其是豆汁那个大概100个人里能有俩能把这外地人嘛，对吧？能把这东西喝下去的，我都觉得这挺牛逼的。这二位真的是有这个舍生取义的这精神。一般人吃不了这个，也不爱吃这卤煮或者炒肝什么的。但是北京人呢，吃惯了，他不一定好吃，但是他吃惯了。稻香村也是这样，他稻香村到后来是，中间断了一段档， 然后呢，后来呢，由这个稻香春的这个学徒，这是另外一家店了，那然后就又重新给弄起来了，就是八几年的时候吧，又开始。所以呢，现在还依然把这东西呢，就捧为这个北京的这种点心的，应该叫做能上台面的东西吧。但实际上是不是能够真上台面啊？个人大家就自己觉得这个，您自己琢磨去吧，您尝尝就知道了。这三种东西呢，这个说实话，这个开花枣，这个原来做的都少。那然后呢，奶油麻花呢，这实际上原来做的也少，这都是基本算是我印象当中这应该算是新品。但蜜三刀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老北京的一个东西，而且是那个从满族那一块做出来的玩意儿，特别油，特别甜，不太适合现代人这个口服，对吧？但是咱圣上喜去买呢，自然而然呢，也就让大家呢带起这么一波风潮来。我就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肯定的来讲，楚王好细腰，工人多饿死，对吧？这种示范效应，名人的示范效应，他肯定是有他自己的一套这个商业逻辑在其中的。不光是咱圣上，就是你看各个这个品牌，但凡是能够想打名气的，都找一神头怪脸的，至少你得找一个，多少有点知名度的人吧，给你带个货什么的，对不对？做个广告。那现在呢，这网络经济了，大家又开始带货，我自己也带过货，就自己也做过广告，自己也卖过东西，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这个我不觉得如何。那这么多人去跟着圣上去买他这个完全不好吃，在我看来完全不好吃的这三样玩意儿，我觉得吧，政治人物呢最好是不干这些事儿。这个网红的尽头是带货呢，是指的像我们这样的这个普通人，政治人物尽量不干这样的事儿。可是吧，就是我们这块经常呢会把这些人的打扮给你，一乐意不乐意他也给你干成这活儿。你比如说这个咱圣上所站立过的地方，现在有六尺巷那儿，哎，弄了一小块，弄一铜板在那儿，跟那个好莱坞的那个是中国大戏院的星光大道那儿吧，哎，跟那似的，哎，他曾经在这儿驻足。那有些地方呢，这是圣上尊臀曾经在这椅子上坐过，就给他拢一罩。当年还有这个咱蜡烛，不知道各位听说记没记得？还有那个芒果的事情，对吧？人送他芒果，然后呢，他就给蜡封上，就全国这个巡演，让这芒果享受了提前享受了一个木乃伊的待遇。这个芒果，让我觉得特奇怪。我说，难道说这个咱蜡烛已经预见到了自己将来会跟这个他这个芒果似的这个下场吗？对，这个也是冥冥中很有天意的一个事情。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好玩的事儿。所以呢，你愿意说呢，跟这个圣上吃同款呢，我呢倒没有什么意见，对吧？毕竟这个有示范效应嘛。但是我真跟各位讲一下，这个北京的这个点心呢，真的没什么好吃的。尤其是这种像蜜三刀这种玩意儿，哎，这个高油高糖，不太适合真正这个健康人群服用，大概就是如此。当然愿意吃，我也不能说什么。就跟咱圣上似的，你愿意，你说有，当然真的有人去觉得咱圣上是一个特别牛逼的明君，对吧？你也服用他的思想，入脑入心入魂的，那我也能说什么呢？只能互道一声傻逼，大家就挥手告别而已吧。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